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一卷《一匡天下齐桓公》，作者吴闲云，播讲聊炮。
第四十七章，古人为什么迷信自然界的异常征兆。在东周列国志上有这么一个神异的故事。在南宫长万打死宋敏公的同一年，也就是公元前682年，把持郑国将近20年的权臣寨仲去世了。当年想联合他女婿谋杀他的那个郑立公郑突被迫流亡到国外，现在听说他死了，大喜过望，准备回国夺权。就在这个时候，郑国的城门口发生了一件怪事儿。门内有一条蛇，长约8尺，青头黄尾；门外又来了一条大蛇，长约1丈，红头绿尾。这两条蛇就在门阙中恶斗了起来，3天3夜不分胜负。郑国人都跑来看稀奇，观者如是，但没有一个人敢走近前来。之后斗到第17天的时候，城外来的那条蛇把城内的蛇给咬死了，然后外蛇径直奔入城内，钻入太庙之中，忽然就不见了。这件怪事儿预兆着什么呢？预兆着那个早先流亡国外的郑立公马上就要回国继承大统了。郑国的君主是郑婴，郑婴就是当年齐襄公杀了郑门高渠弥之后所立的郑庄公最小的那个儿子，而郑突是郑庄公的二儿子，郑婴的哥哥，曾经逃跑后被废掉的救国君。所以郑婴为小弟，象征着8尺长的小蛇，郑突为兄长，象征着丈余长的大蛇。郑婴在城内为君，郑突从城外来袭，所以争斗于门阙之中，恶斗了17日，内蛇死，外蛇入城。郑突于甲申年的夏天开始出逃，到这一年是辛丑年的夏天，已经整整17年了。就在这第17年的时候，内蛇郑婴失位，外蛇郑突入于太庙。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天意呀。如果说这只是小说故事，不足为信的话，那么我们翻开正史，史记上居然也有着同样的记载。初，内蛇与外蛇斗于正南门中，内蛇死。居6年，立功果复入。果就是结果，果然的意思。郑突果然又回国为君了，这说明正史与民间的说法是一致的，都相信郑立功复国为君是有着天命的。所不同的是，正史中有居6年3个字，这就说明内蛇与外蛇相斗的事情的确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并非发生在郑突复国的那一年，而是早在6年之前的事儿了。很显然，外蛇咬死内蛇与郑突杀死郑婴本是不同时间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情，没有任何的必然关系，只因为6年后郑突复国成功了，人们才回忆起往事，把两蛇相斗的故事攀比附会了上去。即使把这一段传奇从正史中拿走，也依然不会影响叙事的完整性。可是古人为什么还要如此画蛇添足呢？是因为古人很愚昧很迷信吗？不是的，古人这么写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很重要。郑突的父亲是春秋初期显赫一时的郑庄公戊生，郑庄公是大周天子的左倾，郑国早先是周王室的屏障，充当着天子宪兵部队的角色，地位上要高于其他所有的诸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齐楚两个国家逐渐强大了起来， 东方的齐国征服了东夷沿海的各个部落小国，南方的楚国征服了南蛮丛林的各个部落小国，于是这齐楚两国率先成为了当时的超级大国。齐国的发展方向是由东向西一路扩张，逐步吞并天下诸侯，最终就到了天子的洛阳。楚国的发展方向是由南向北一路扩张，逐步吞并天下诸侯，最终也到了天子的洛阳。因此在发展初期，齐国与楚国相隔十万八千里，井水不犯河水，是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但到了后来，齐桓公的势力一路西来，扩张到宋国的时候，下一站就是郑国了，然后是王室。而楚文王的势力一路北上，扩张到了蔡国的时候，下一站也是郑国了，然后是王室。这个时候矛盾冲突就出来了，郑国成为了齐楚两边都要争夺和利用的对象。齐国的策略是自封盟主，把诸侯们都拉到自己的阵营，是为了保卫天子，复兴大周。而楚国的策略是自封大王，把诸侯们都收到自己的旗下，是为了颠覆天子，取代大周。这一点完全不同。因此齐国就是代表正义的一方，因为他在维护大一统，天下只有大周一个主权国家，所有的诸侯都是大周的下属单位。而楚国就是代表邪恶的一方，因为他在分裂大一统，周是周，楚是楚，成了两个主权国家。楚国要得到郑国，就拉拢当时在位的郑婴；齐国要得到郑国，就拉拢流亡在外的郑突。于是齐桓公就派宾虚无带兵来暗暗支援郑突，弑君夺位。郑突也就在齐国人的帮助下顺利夺权成功，加入到了齐联盟之中，成为正义的一方。那么郑突弑君夺位有什么合法性没有呢？没有。这郑婴是经过周天子正式册封了的郑国君主，在位也有十几年了，郑突毫无理由就跑过来把他杀掉，但又给不出个合理的说法，那怎么办呢？那就把天搬出来，天的意思可比天子大多了。由此所见，古人之所以煞有介事地迷信一些天命征兆，并非是因为头脑简单，也并非是因为愚昧无知，而是为了寻求一种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在找不到正当合适的理由时，一般就会用天命来搪塞。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